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八旬老人冤狱期满，直接被劫持网判四年；微信发信息，河北李斌被网判七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9号，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8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希勇，三年冤狱期满。然而，这天家人没有接到刘希勇。后来得知，刘希勇被警察从监狱直接劫持。12月9号，刘希勇的家人见到刘希勇时，他已被网判四年，被大连市第三监狱迫害至身体肿大，言语不清。4月9号那天，刘希勇的家人满怀期待，到沈阳东陵监狱接冤狱期满的刘希勇回家，可是却没有接到人。在之后的100多天里，家人没有任何刘希勇的消息，心急如焚。9月3号，家人被告知，刘希勇因胸内积水、糖尿病住进大连金州中医医院，家人急忙赶到医院，见到戴着手铐、脚镣、身体虚弱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刘希勇。9月27号，家人再次去医院探望刘希勇时得知，刘希勇被网判四年，第二天就要被劫持到监狱，这次是探监。至于关押到哪个监狱，不知道。后来家属才得知，刘希勇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12月9号，刘希勇的家人被第三监狱告知，刘希勇因病重需要住院。家人赶到大连市中心医院，看到警车后门的铁笼子里，刘希勇坐在轮椅上。四个警察把刘希勇押进医院。警察要求刘希勇家人支付一切医疗费用，并声称刘希勇不转化，办不了保外就医。此时家人看到刘希勇的脸、手、脚都是肿的，言语不清。现年80岁的刘希勇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多种疾病，曾经因腿疼瘫痪在床两年多。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又因脾气暴躁，经常与邻居闹矛盾，甚至常想和邻居以死相拼，使家人整天在提心吊胆中生活。1997年，刘希勇修炼法轮大法后，抽烟喝酒的顽固嗜好都戒掉了。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还改掉了坏脾气，在利益上也不跟邻居争了，主动化解了与邻居之间多年的矛盾。刘希勇性格变得乐观开朗，村子里谁家有事，都找这个老刘头帮忙。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刘希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民众讲述真相，因此贡献八年半冤狱。期间，刘希勇因拒绝所谓的转化，遭到种种非人的迫害。他在大连教养院期间，被恶人用木棍殴打，被打上背靠，连续40多天不能翻身，不能洗漱，牙被打掉了好几颗。刘希勇被非法关押在金州三里看守所时，多次被关小号，从禁闭室严管出来后，身体遭到严重的迫害，视力降低，连字都看不见。2018年4月9号，大连市金浦新区派出所警察再次绑架了刘希勇，并扬言这回死也让他死里头。次日，刘希勇被检察院批捕，时年77岁的刘希勇被强制收监。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泊头市法轮功学员李斌因在微信发信息被诬告。2021年12月8号得知，李斌被网判七年半，勒索罚款5万元。李斌现已上诉。现年50岁的李斌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变得直爽、勤快，乐于助人。亲朋好友及邻居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帮忙。1999年7月， 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斌夫妇多次被迫害。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们在学校附近开了一个小商店。夫妻俩勤快敬业，邻里都称赞这两口子为人好。2021年4月28号，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国保大队四个警察非法闯到李斌家中，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和证件，没给出任何理由，就将李斌跨地区绑架。当天，李斌被劫持到安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5月份，李斌的家人一再向警方询问李斌被绑架的原因。警察声称李斌在微信上发东西了。6月6号，李斌的妻子收到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批捕李斌的通知书，就连他家过年时贴的对联也被列为罪证。随后，李斌的家属聘请了辩护律师介入。8月30号，律师接到电话被告知，诬告李斌的案件已经移交到文峰区检察院。当家属致电文峰区检察院时，却被检察院办案人员告知查无此人。11月15号，律师与家属来到文峰区检察院查询，检察院办案的人依然说查无此人。律师说，你们早就告知我们李斌案已经到检察院了，现在怎么查无此人了？这个人慌忙说，屋里还有个老系统，我去查一查。结果查到李斌一案已于10月4号转到法院了。随后，律师去看守所会见李斌，商讨关于开庭辩护的事。李斌说，他已经在11月10号被视频开庭了。12月8号，李斌的妻子接到法院的电话，得知李斌被网判7年半，勒索罚款5万元。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人权日，各界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罪行；台湾朝野立委人权日声援法轮功，呼吁制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召开了以普世人权与揭露活摘器官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美国、加拿大、比利时、英国等多国议员及人权组织成员表示，要通过立法、扩大媒体影响等，捍卫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摘器官的罪行。美国众议院议员佩里在发言中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行是当下世界上最大的罪行之一，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有针对性的立法，专门来解决在中国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的问题。比利时众议院议员彭提尔女士认为，在比利时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了解的人还很少，这应该得到媒体和政界的关注。她无法理解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中国在当今怎么还能做出这样的事。加拿大国会议员吉尼斯是加拿大制止活摘器官法案的两位发起人之一，他在发言中介绍，若这个法案通过后，所有去中国获取器官的行为都将是刑事犯罪。英国国会议员前卫生部部长亨特勋爵在发言中认为，应该完善立法，禁止去国外获取非自愿捐献的器官，特别是第三方还会获得暴利时。他还提到，人体展中用到的塑化尸体同样来源不明，应该有相应的立法要求提供所有的讯息，尽力制止中共可恶的罪行。 据明慧网报道，台湾法轮功团体代表及朝野立委2021年12月10号于立法院中心大楼召开以国际人权日正义良知不沉默为题的记者会。朝野多党立委强调，中共迫害法轮功已达22年，国际上应该零容忍，制止中共迫害。最新数据统计，全球已经有37国超过390万人举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台湾、日本及韩国民众举报江泽民的人数最多。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呼吁国会通过三项人权义举，包括人权问责法、推动反活摘器官的刑事立法、声援海内外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特别是大量敢于举报江泽民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80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同事说我们要追随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6号。我是修炼了16年的青年大法弟子，借明慧这个平台和读者朋友交流一下我在工作中修炼法轮大法的体会，意在证实法轮大法、大法修炼者对社会及世人所带来的美好，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初到单位开创环境。我在这个单位工作已经几年了，在工作和与同事们的接触中，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和要求自己与人为善，把内心的美好带给周围的世人。在工作中，涨工资的机会和精选优秀员工的机会及名额我让给同事，他们精选优秀员工不会做 PPT， 我就帮助他们做，帮助同事上台演讲，只要我能做到的就义不容辞地帮助大家。起初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中，同事们渐渐地知道了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一开始大家都很惊讶，同事们只听说过法轮功，没想到在身边竟然有个练法轮功的同事，大家非常好奇地问这问那，我就一一给他们解答心中的疑惑，他们对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同事们都下载了无界一点通等翻墙软件，更进一步的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更深知中共恶党残害老百姓的事实真相。一段时间后，两个同事想对法轮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帮助他们请了转法轮，他们看书后说大法太好了，大法师父太伟大了。每逢中秋和新年等传统节日，有的同事还请我帮助做贺卡发到明慧网，带去对大法师父的问候。同事们学会了《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经常在车间里边唱。我们部门领导听到我们几个同事聊天说中共的罪恶，他很赞同，说相信谁都不能相信共产党。我们还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和大纪元，他们明白后全都三退了。电影《为你而来》上映后，我和一位同事利用3个中午的休息时间看完了，看完后同事就向我请走了宝书转法轮。这样的环境持续1年多，正是这样的环境给我以后在工作环境中的修炼和证实法带来了稳定的基础。二、部门分组新同事三退。去年我们部门我所做的公益扩张， 之前就是我和另一个同事参与，我主管生产，现在需要继续招聘新人参与这个工作。这又要招新人，我就发正念，加持有缘人来到我这个环境。陆陆续续先后招了10多个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强度高，留下来的只有6个人，其他离开前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也明白了大法真相，和我相处得很好，有的同事直到现在我们都有联系。先后留下来的6个同事，我负责他们的工作教学，他们中有岁数比我大几岁的，也有小2岁的，我都对他们耐心认真，尽量地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们很尊重我，也很愿意跟我接触，他们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也都愿意和我说，我就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明白的法理和他们谈我的理解和认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责任心，很轻浮。有个同事想离婚，觉得妻子不漂亮，脾气大，孩子才2岁，我就给他听明慧广播中传统文化栏目的古人的婚姻观缘和信，他很爱听。我又和他交谈自己在家庭中遇到矛盾时，按照自己在真善忍中悟到的理和认识，让他宽心，转变他不正确的观念，慢慢的他的想法就好了很多。后来这个同事改变了对妻子的态度和看法，知道关心自己的妻子了，对家庭和孩子也更有责任心了。新的同事们都很愿意和我接触，慢慢的彼此之间更熟悉和信任了。之后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智慧地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我就帮他们做了三退。有的同事也会翻墙，大家就一起在谷歌搜索天安门自焚真相，我们还一起观看我们告诉未来的纪录片。有位同事三退后回家给他妻子也讲了真相，妻子也同意三退。第二天他把妻子的名字给我，让我帮助在退党网站声明三退。我在单位学法，上明慧网，听明慧广播，都很自如，大家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同事还问我有没有9屏的音频，我说有，同事就连上蓝牙音响，我们大家边干活边听。我们还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的音频。有的同事有时因为什么事情心情不好，就像我要师父讲法录音的 MP3 听，他们说得净化净化心灵。过年时一位同事还给我买糕点和水果，还有鲜奶，我对同事说我可不要，咱是同事都一样，为什么给我买吃的，快拿回去给你爷爷奶奶吃吧。同事说我给他们买了，这就是给你的，我就看你好就想给你买吃的，就想对你好，只要你好我就心里高兴了。在单位，员工的薪资标准是不公开的，每个人的工资都保密，但是我今年涨工资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都为我高兴，也不妒忌。三，同事说我们要追随你，我在部门如果做点什么大家都愿意追随我，我练习毛笔字，几个同事都和我一起写，我经常看新唐人的节目，他们也都愿意随着我看，大家还一起商量，每个人拿出100块钱买一个投影仪，中午休息时间让我给他们投屏播放新唐人真相节目，大家都愿意看。有的同事手机上也安装了软件，可以随时看新唐人电视直播，他们也看一些电影，我偶尔也和他们一起看，但是大家从来不看邪党的红色电影，都知道是骗人的。我有时候工作累了就休息，会练一练第一套功法，有的同事就向我学，晚上回家还自己练习。同事们看我买了一个水杯，几个同事都说我也要换个和你一样的水杯。有位同事说我要换一个有心意的，我要追随你，我要把9字真言刻在水杯上。我说不用刻在杯子上，记心里就行。这个同事说不行，我在行为上也要追随你。他就联系买杯子的商家问可不可以刻字，商家回复买杯子刻字免费。同事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写给了商家， 问商家是否可以刻，商家说，这是您的信仰，您刻什么字我们都给刻。拿到杯子后，同事非常高兴，每天用这个杯子喝水。其他同事惊讶地说，真的给你刻了啊，我们还以为人家不给刻呢，我们刻的别的字。四，疫情不缺情，同事即相聚。由于疫情，过节和小长假，单位不允许离开本市，部门里外市和外省上班的同事们就都无法回家。他们提前几天就和我商量，想去我家过节。我说，欢迎啊，我们这边疫情不严重，我家人也都愿意。我买了半只羊和三根羊蝎子，我打算用柴锅给大家炖羊蝎子和羊排，晚上烧烤。同事们不让我花钱，非得 AA 制，我弄不过他们，只好让他们花钱了。我就多给大家准备点好吃的和我们家这边的特色菜。一个同事提前和我回家准备食材，在我家住。第二天大家都来了，有我同事们和他们的妻子还有孩子，我们部门的领导也来了，还有单位食堂的经理和厨师，我们关系都不错，一共来了20多人。大家拿了好多的礼品，我用三轮车拉回来的。我煮好羊蝎子，预备好菜，大家分两桌一起吃饭。下午，我领导和同事们大家一起去附近的旅游点参观，我就在家准备羊肉串。邻居看到我家来了好多客人，也主动过来帮忙。我家里大娘也主动过来帮忙串肉串。同事们回来后，大家一起忙活，一起看着新唐人电视，家里贴的法轮大法好福字和真相对联窗花，大家都很喜欢。同事妻子也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一位同事的妻子说，我为你点赞。大家忙忙碌碌地玩了一整天，没有一点的拘谨，玩得非常开心。同事走后，邻居嫂子又过来帮忙和我收拾。结语，最近我们部门又进一个新同事，大家聊天时主动和这个同事说，小某，你知道三退不？赶紧退，我们都退了。我就借机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同事也搭茬帮着讲，你得听某某的吧，他不是让你做什么，是想让你从心里明白，真心的为你好。这位同事听明白了，当时就三退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正行，救人路上神迹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善慧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日。有一次我给一个大学生讲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当时他很接受真相，也很爽快地做了三退。没多久他很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得了福报。他再次见到我很激动，非常感谢法轮大法。他告诉我说，我以后要当了官，一定要给大法师父平反，把师父接回国来。听着他那纯真的发自内心的善良呼声，我被震撼了。我为众生明白真相而得救感到由衷的幸福，同时也感到救众生的责任重大。如果人人都能够感受到大法的慈悲救度，都能选择自己美好的未来，再苦再累我也值得。1999年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公园里去散步，看到有人在那儿介绍法轮功，那里有一横幅写着法轮大法八大特点。我仔细看过一遍后，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感，很神奇，我接连去看了两天。晚上我又到练功点去，主动跟着别人学练功。没练几天，我感觉折腾我多年的老毛病，胆囊炎、胰腺炎、关节炎、眼病等没那么厉害了，疼痛感越来越弱了。原来不能看电视的眼睛后来基本上恢复正常。随着我不间断的练功，曾以为要伴随我后半生的老毛病，只短短的几个月就不药而愈，身体完全达到了无病状态。 我内心十分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我沉浸在得法后的喜悦中，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来了解大法，修炼大法，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可是短短几个月后，7月20号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对法轮功的打压、污蔑就铺天盖地而来。当时我感到不解，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一夜之间就被莫名其妙地取缔了呢？我想，是不是政府不了解法轮功，或是地方政府不了解呢？如是那样的话，我就到本地公安局去讲一讲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体会，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为法轮功讨一个公道。我抱着一颗善心去给公安人员讲真相，心里也没有怕，很踏实。结果他们不听，反而把我的名字、地址记下来。没过多久，我又和一个同修去北京上访，刚到天安门，我俩就被警察抓了。面对邪恶，同修产生了怕心，把所有的事情都往我这儿推。当时我被搜走2000多元现金，回到家又被公安局敲诈5000多元。为了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先后被2次非法劳教、4次关系闹班、1次非法判刑。2000年3月，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1年，在黑窝里，我帮一位同修写思想汇报。当时我只想写真话，写大实话。我写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等。警察恼羞成怒，进行报复，我被非法加刑半年。面对恶人污蔑师父，我站起来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他们立即把我拉到厕所里乱打，我被打得全身青紫。他们揪住我的头发、耳朵，往墙上猛烈撞击，又用臭袜子堵嘴，还用胶带封口，并施以酷刑苏秦卑贱折磨我。但是历经磨难，我没有妥协，正念正行走过来了。第一部分，救人路上神迹显。在诸师正法的路上，弟子按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上午在家学好法，下午出门救人，不管天晴落雨，只要不是极端天气，几乎每天如此。为此救人路上我不敢懈怠，总想着多救人，因此也出现了很多神迹。这里我举几个例子。一次我坐大巴车到外地亲戚的家去讲真相救人，可突遇高速公路堵车，也不知是否公路上出了交通事故，路上堵了一长串车，根本没法过去。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我想不能让他堵住我救人的路，我一定要过去。很快我坐的这辆大巴车开起来了，不知怎么很顺利的就到目的地了。我家亲戚对我说，我们想开车来接你都过不来，你是怎么过来的呢？我只说了一句，他堵不了我。当时司机都不知道怎么开过来的，只有我们大法弟子心中明白其中的玄机，是师父在展现佛法神通啊。一天我在菜市场遇到2个卖菜的中年人，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俩很有缘，很愿意听。他们明白真相后很乐意地做了3退，接着他俩立即在菜市场发自内心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真心为他们得救而感到高兴，众生真的在盼着得救啊。一次我在老家讲完真相往家里赶，手里拿着几十人的退档名单，感觉很满足。路边有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我也没在意，只顾自己往回赶。天太热，想早点回家休息。当我走过离她有一段距离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你这个妹妹万万岁，连喊3声。起初我不知她是对谁喊，我回过头四处张望，周围空无一人。因为太热，又是中午，我赶过去问捡垃圾的老太太，你是在喊我吗？他说，
是。
当时我很感动，也很惭愧，差点错过一个得救的生命。我马上给他讲了真相，没有想到他还是一名邪党党员，就给他做了三退。事后我悟到自己私心太重，只顾自己早点回家休息，没有顾及烈日下等着得救的生命，而且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我想遇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可能是师父看到我还有没去掉的私心或其他不好的心，点悟弟子多向内找，走正修炼路，多救人。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我一定不负师命，救人路上不懈怠。2006年下半年一天下午，为了广传酒瓶救度众生，我提着装有几十本酒瓶的菜篮子从一小区大门进去发放。当我发完后准备离开时，发现小区旁边有一条宽大的黄色的木板路出现在我的眼前，并且是悬浮在空中的。当时我感到很神奇，心想这里还有路呀，也好，我不用从小区大门出去了。于是我提着篮子大步走了上去，脚下木板发出叽嘎叽嘎的声音。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平安离开，回到家中。弟子亲身体会到大法的神威。后来我做了一个十分美妙的梦，梦中看见我发酒瓶的小区楼房变成了天上五颜六色的仙阁琼楼，非常漂亮。我明白这是慈悲的师父鼓励弟子多发酒瓶，多救人。第二部分，黑窝之中正实发。2016年7月14号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因不配合恶警安排，我被打成腰椎压缩性骨折，半年多时间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只有拉在床上，要依靠别人的护理，感觉很无助。我躺在床上不断的被发，不断清理自身不好的因素。渐渐的我头脑清醒了，有一天我悟到大法弟子是超常的，怎么可能混同常人呢？成天躺在床上还要麻烦别人，这不行。我就是要证实大法的超常，一定要下床去。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果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凭着对大法的坚信，第二天我就真的下地了。虽然开始行动有些缓慢，但是我基本能自己站立了，内心十分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当时有警察在监控室看见了，他们都感到太不可思议了，没有医疗条件，没有吃药打针，瘫痪在床大半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就恢复了呢？太神奇了，这是科学界医学界都根本无法解释的现象，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在大法弟子身上展现出来了。师父在转法论中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悟道，正念正行才能正实法，才能救度众生。另有一次，因有人在监室里触犯了监规，恶警罚全监室的犯人抄写监规十遍。我想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就告诉他们，你们只要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只能罚你们抄五遍监规。他们立即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第二天主管警察就真的只罚了他们抄五遍监规。当时他们个个都非常高兴，又觉得太神奇了，感到法轮功真神啊，大法弟子不一般，是真正的好人。经历这么多年的严重迫害，虽然我的腰手均被恶人打断过，全身伤痕累累，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九死一生，我的命是师父从邪恶手中夺过来的，我要更加珍惜这难得的机缘，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结语，最近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许多人被砍头，还看见许多小孩被绳子绑着全部躺在地上。我说这怎么行， 我马上把绳子解开，喂他们吃东西。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邪党在绑架学生在毁人，叫弟子多救学生，不能见死不救。现在我也正是按照师父的点化要求在做，不但救学生，同时也救世人，在这紧要时刻与邪党抢人，让所有有缘人得救，让邪党加速死亡，迎接大法盛世早日到来，让众生珍惜这万古机缘。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放下一切人心和自我，做好三件事，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救人的责任第一位》，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日。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是快60岁的南农村大法弟子，修炼已经22年了，主要以给个人家庭装修为主业。我不管走到哪家，我都按真善忍法理去做人做事，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在装修中能给他们省一点就省一点。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我就跟他们讲真相，把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传递给他们。出外打工不忙时，就出去发真相期刊，贴不干胶，挂条幅。一，这点苦不算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瘟疫爆发，传真相成了紧迫的事情。我从资料点每次100份、200份、300份这样的拿，回来后自己装订、装袋，有时也给本地同修一部分，剩下自己和老伴同修一起去做。大冬天一个屯一个屯去挨家挨户派发。那真是寒风刺骨，嘴鼻冻僵，手指间冻得钻心的疼。当发完一批后，心里有时也打折扣，就是怕吃苦，是去做呢，还是停下来呢？再一想，师父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来，师父为我承受太多了，太多了，我吃这点苦算什么？传真相、救世人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救人的脚步不能停。二，发真相期刊的一段小故事。新年一过，儿子儿媳都回城了，老伴也到城里上班去了，只剩下我自己在家了。每天早晨练完功，发完6点正念，然后学一讲转法轮，下午学师父各地讲法或者看红营，剩余时间还得做饭烧炕，大冬天还得烧暖气炉，整天忙里忙外，心想还得救人呀，我要到集市去发真相期刊。讲到发真相期刊，还有一段小故事。以前我也到集市去发真相期刊，有一次把天赐红符放到一辆自行车的小筐中，我边向前走边回头看，这时一个人走向自行车处，随手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放回去了，这不是本屯刘二叔吗？我回家后把真相期刊发到本屯人自行车筐里的事说给老伴听了。没过几天，老伴到刘二叔家去串门，他看到炕上放着一本天赐红符，就说，二婶儿在看真相册子呀。他回答道，是你二叔赶集，不知道谁把那册子放到自行车小筐里。可别说，你二叔看了这小册子和我有说有笑的，以前他整天耷拉着脸和我跟仇人一样，这下可好了，这法轮功小册子太厉害了，太好了，我也得看看， 我老伴高兴地说，对呀对呀，谁看对谁都好。回来后，老伴跟我说这个事情，我也很高兴。我知道是师父借这件事情来鼓励弟子多传播真相，救度世人呀。三，救人是第一位的。2020年正月十一，我也度过了充实的一天。那天一大早，我顶着寒风骑上自行车来到集市。由于刚过完年，天也冷，风也大，赶集的人不太多。我带了38本真相册子和一些二维码卡片，心想坐的地方真相册子就够发了，我就把二维码小卡片放进棉衣兜里，一边发正念，一边发真相期刊。在师父加持保护下，期刊顺利发完了。发二维码卡片得找会用手机扫码那样的人，因为农村岁数大的人比较多，这样我得找开轿车来这里赶集的人。一边从棉衣兜里拿出真相卡片，一边想做完后买点元宵节用的东西回去。这时一摸，兜里一分钱也没有，还买什么东西呢？不对，过年前我记得兜里有400元钱呀，我没有记错，是不是掏卡片时把钱带出来了呢？我把整个卡片翻了一下，也没有看到钱。我马上悟到，今天是来做正事的，传播真相救人的，不是来买东西的，钱没有就没有了吧。我想起师父在经文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这样才是了不起的，修炼人不执着世间所有的一切。这时救人的心更坚定了，抽出卡片往轿车上放，正发着，奇迹出现了，一看这400元钱就像吸铁石似的吸在两张卡片之间，并且4张100元钱都在卡片下面悬着。那天风也大，之前还翻了一遍卡片都没找着，太神奇了，是师父点化我，救人是第一位的。如果是在修炼前，我是不会这样想的，这400元对一个农村人来讲也不算少，如果卖粮要卖多少斤粮才能卖出400元呀。现在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了，我有师父为我做主，我就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又到了元宵节，城里城外回农村过节的人也不少。正月十四晚上，我一人骑上自行车往返50里路，出去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相条幅。真相条幅在月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一路翻山越岭，满身是汗，头发由于热气和冷气相遇变成白色霜冻。只要世人能看到真相，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苦再累心里也高兴着呢。在慈悲师父保护下，经过几个小时，我顺利到家了。四，讲真相不放弃，有缘人终于退了。一次通过别人介绍，我去离我家很远的一家去装修，到了之后，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出来打招呼，我一听口音是城里人，我说，你是城里人，怎么在农村收拾房子？她说，我妈一个人过，岁数又大了，所以想把老房子给装修一下。他说，我腰累坏了，还不能和水泥。我说，再没有别人了。他说，我儿也来了，也没干过活。这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二话没说，放下工具就说，我来帮你和水泥吧，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按真善忍原则去做好人，不然哪有来装修给你干小工和水泥呀。他说，对呀，我今天遇到好人了。我说，那你今天得听好人的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得三退保平安，你腰疼会好起来的。他说，真的？我说，好人学的就是真善人，不会说谎，就希望你好。他说，看得出来你真是好人，听你的，我入过团退了。他妈也在跟前儿。我说，大娘你也退了吧。他说，我没念过书，什么也没入，但是我就信你说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小儿子在炕上坐着，我顺便到小孩那间说，叔刚才说的你听到了吧？他说，听到了。你也三退保平安吧，将来有个美好的前程。他爽快地说好。不但在打工中讲，遇到有缘人也不放弃。 一次坐车到城里，遇到20年前在一起干过活的一个工友。由于那天车上人不少，在车上只是互问了一下这些年打工中的一些事情。我想今天得告诉他三退保平安，我就问了一下他到哪儿下车，他说到终点站。我心想，今天不把真相告诉他，不知哪年哪回再能遇到他。我想我也到终点站下。下车后我说，工友呀，我应该在某点站下车，正好坐101公交方便，正好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就想告诉你三退保平安，才和你一起在终点站下车了。你听过三退保平安这个事没有？他说听说过，没退。我说那今天老工友都追到终点站了，你退了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你平安幸福。他马上笑着说，你都追到终点站了，我能不退吗？我戴过红领巾，退吧。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世人觉醒的越来越多，心里很是欣慰，也有不听的，也有摇头不理的，也有的说别跟我讲这些。在修炼救人中，处处在磨练着自己，遇到劝三退不退的，只要有机会我也不放弃。我们屯就有个李老四，从开始讲真相那时，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到地里干活遇到他，我总给他讲三退保平安这件事。老伴也给他讲过很多次，那真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就是不退。去年冬天老伴遇到他，又给他讲，他还是不退。老伴回家说给我听，我说其实法轮功真相他什么都知道，由于当过兵，又是协党党员，是不是受中共协党毒害太深了，再一个可能咱们的善心没达到解除他心中毒素的力量。老伴说，是不是到了最后可能是那种不可救度的那一类吧。我再没说什么。过后我一直在想，李老四也不是那种不可救的人，就是受邪党灌输太深，在常人中迷得也太深了，要想他有个美好的未来，以后遇到还得告诉他三退保平安。就是在今年正月22，我去种站买玉米种子，往回走时看到一个人背着一个大塑料袋子，挺沉的，走到跟前一看，这不是李老四吗？我停下摩托车，我说干什么呢？他说买种子。我说把种子放上吧，你也坐上吧，我给你捎回去。他说不用了，那多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顺道，拿这么沉的东西什么时候能走到家呀，放上吧。这时他坐上摩托车，从那里到他家要是骑得快的话，几分钟就到了。我放慢摩托速度，心里发出一念，请师父帮一帮弟子吧，让他今天退了吧。我就觉得师父给我增加正念与慈悲，正如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的善心这时真的出来了，巨大善的力量包围着我们。随后我说，你买这么多种子，地没少种呀。他说对付着干吧。我说能干活也是福分，只要咱们平平安安干点活算个啥，有些人想干还不能干呢，人得有平安呢。他答道，对呀。我说以前多次告诉你三退保平安，你就是不退，我们学法轮大法就按真善人去做人做事，真心希望你好，能帮一点就帮一点，我们不图回报，就望老亲故邻有个平安，没有别的意思。今天起个顺平的名字，把当兵时入的党员退了吧。他说你们夫妻俩遇到我一次告诉我一次，我真正感觉到学法轮功的人真的是为我好呀，这次真该退了。那好，我退了吧。此时我感到一座坚硬的冰山瞬间融化了，整个周围一下清亮起来了，自己身体也轻松了。这时车也骑到了分道的地方了，他说在这个地方下来吧， 烧到这太够意思了，得谢谢你。我笑着说，不用谢，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那我就听师父的，好人做到底吧，你坐好，我给你送到家。我一家右门就到他家了。下车的时候我说，你慢慢下来吧，不着急。他下车后非常精神，就像当兵那样笔直站着，一个劲儿点头说，谢谢谢谢，就差没给我行军礼了。我说，一个屯的不用谢，谁不帮谁呀，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能保你平安幸福。他连声答道，记住了记住了。这时我转过车头回家了，内心万分感恩师父加持给我巨大善的力量，这个像跑马拉松似的讲真相不退的人终于退了。五，听完真相他们就走了。今年三月份我地区搞所谓清零运动，一天上午我在家帮一位85岁的老年同修写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我把暖气炉烧热了，把桌子拿到炕上写交流稿，桌上放着大法书，还有草稿纸、字典、笔、本，放了满满一桌子。我正在低头聚精会神在那里写交流稿，有人敲窗，我一看是本村村干部和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村干部在窗外说，你家门插着，给开一下门。因为村干部是临屯人，我们熟识，两个小伙子我不认识，当时我也没有想他们来干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清零运动。我下去把门开了，他们进屋后都在那儿站着。我说，天这么冷，坐到炕上吧，你们来有什么事吧？村干部说，也没有什么事。他看到桌上放着书本还有笔，他说，在家学习呀，上面叫我们来看一看学法轮功的人在不在家。这两个小伙子是乡里派来的，他们刚分配到咱们乡工作。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来搞清零签名那一套，我心里有底了，我要把真相讲给他们听，让他们明白，不然对他们不好。村干部拿起我帮助同修写的交流稿，看着自言自语说，今年85岁，给谁写什么呢？我说，今天你们正好听一下，一位85岁的老人学法轮大法后身体上心灵上是怎样变化的。三个人谁也没出声，都在那站着。我拿起同修的交流稿读了起来，读了大约5-6分钟，村干部说，写得挺好，别读了，我们就想来了解一下，没有别的意思。我说，那好吧，既然想了解，那么就了解一下我为什么学法轮功。我年轻时满身是病，有时活都干不了，家里要是有2个钱就送到医院，病也没有治好，家里穷得一贫如洗，现在你们看到了吧，我这体格无病一身轻，20年没吃一粒药，没上过一次医院，再看看我们家里家外。一个小伙说，叔，我看你家装修挺好的，家里家外收拾的也挺干净的，在农村也不是一般的家。我说，是呀，学法轮大法以后身体上的病全好了，也不用花钱了，经济条件也好了，是大法给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真善忍标准去做个好人，最后达到超常的好人。这小伙马上拿出烟来说，叔，抽根烟吧。我说，小伙子呀，我告诉你们，学法轮功的人一不抽，二不喝，三不嫖，四不赌，师父就教我们做好人。他放下烟说，叔，我也得学法轮功了，学了法轮功不就不抽烟了？我说，对呀。另一个老没说话的小伙子说话了，叔，转法轮这本书我看过，是像您说的那样。我马上说，小伙呀，你们年轻轻的还都没成家，将来人生道路长着呢，千万不能参与迫害学法轮功的人，善恶有报是天理。他们马上答道，我们没参与迫害，这是我们的工作，乡长叫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我说，你们刚参加工作也不容易，家里老人花了不少钱供你们读书，老人也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我也供儿子念大学，我知道当老人的滋味，为了工作叔理解你们，你们要想有个美好的未来，绝不能参与迫害大法修炼的人，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是最好的办法。他俩齐声说，好，我们记住了。这时一个小伙说，我们今天想说服你，结果我们被你洗脑了。我说，小伙子呀，你们听听也好，你们明白法轮功真相，以后不会做错事了，将来你们前途无量。村干部一看，就我一个人在讲，他们都在听，而且两个小伙子听得津津有味。村干部马上说，走吧，我们不打扰你学习了。我说，那好吧，我也知道了你们来干什么了，回去告诉乡长，学法轮功都遵纪守法，不做坏事，都是好人，以后不要以来看我们的名义来打扰我们的正常生活。他们说知道了。我把他们送到院子外面，直到他们上车后，在我面前他们没提一句什么签字学不学之类的话，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所谓清零骚扰。后来我听说这三个人回去后，乡长就问他们清零签字的事儿，他们跟乡长说某某练得可好了。六，结语。在修炼这条路上，我还有很多人的观念，在除掉各种执着心方面，离大法的要求自己知道还差得很远。在正法没结束前，只有精进了，多学法，修好自己，完成师父教给的三件事，多去传播真相，多救人，完成好自己的史前大愿，好跟师父高高兴兴圆满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